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讨论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55节。上个星期我们是谈到约翰布莱德雷有水肿的问题，但他自己并不是十分知道。然后呢，赛斯是跟他讲说要承担得起把心酸的感觉放走，因为那个心酸的感觉是你的敌人。那些留下来的液体在身体上的那些也许是水肿吧，对你是没有害处的，但是因为你有心酸的感觉，所以这些液体才会留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对你会有害处。我们这个礼拜就先从心酸的感觉这个角度来切入。我们在学习赛斯心法，我们还是不是很了解这个我们想要创造我们的实相，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更好。那有些字样呢看起来，或者是别人教我们的这些方法呢看起来是应该怎么去操作或怎么样的。我觉得因为假如你了解到赛斯整套的思维方式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而且每个次元每个阶层呢，它都有它的运作方式，而且是一个完形的运作方式。那根据我们在前面的这个课程也提到了，包括我们自己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在走我们的人生路程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豁然的自己，那是跟着我们现实的世界的这种状况在走。那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赛斯也提到一个情况，就是那整个在走的情况，当然不管是现实的自己也好，或者是豁然自己也好，我们所产生出来的经验或我们所走的方式，如果不符合内在的需要太远的话，那个变成就算你当时是一个实质的实相，也会变成可能性的实相。然后呢，因为变成可能性的实相到一个程度呢，就好像他在提罗的爸爸的那个例子，他说他的另外一个实相比较强，是一个发明家的实相，而他跟罗的妈妈的那个实相呢，后来转为可能性的实相。那因为可能性的实相在整个意义上后来变没有意义，所以他的父亲在这个实际上的生活当中反而变成很早就离开了人世间，或者是说结束了他这个这边的豁然的实相。然后呢，他也提到像罗的妈妈的豁然实相，是嫁给一个医生，然后他自己当护士。然后他不是提到说在那个实相当中呢，罗的妈妈是非常非常的谨慎的，或者是非常严肃的，他不会在头发上插花，他用这种方式在讲。所以很快在那个实相当中呢，罗的妈妈在那个实相当中也很快就消失掉了。消失掉了以后呢，罗的妈妈的这个整个能量呢，就又灌回到实际上当罗妈妈的这个实相当中。换言之，就有点像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在演嘛，就是说你把对方把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把它杀掉以后，所以这些可能性自己的能力就回到你的身上，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无稽的一种说法啦。不过因为内在的确有它内在的操作方式，所以假如说我们去整体了解整套赛斯他在讲的东西，或整套赛斯他在提醒我们的事情，你可以从中发现一件事情，所有的启动并不是在我们外在世界的自我，它其实是在内在的。那如果是在内在的话，现在赛斯提到说你要放掉那个心酸的感觉。那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对布兰德雷来讲的话，你叫他要放掉心酸的感觉，就好像我经常在讲的，你就不要想白熊啊，你又怎么能够不想白熊呢？这个我觉得这部分的话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 其实在这一节课的后头或者是在下一节课当中呢，他有提一些练习的方法，我觉得这个练习的方法值得我们参考，因为这个练习的角度或练习的方式跟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实相创造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在之前不是在坊间呢流行一本书叫零极限，那我记得零极限很流行的时候呢，你几乎可以天天听到人家在讲什么谢谢你啊，对不起啊之类的，那我觉得呢，当然了，这是一种方式啦，假如说你只是在口头上去念着说谢谢你对不起之类的这种话的话，我觉得那个东西倒没有一定对你会有好处，可是如果你真的去感觉那个谢谢或者是那个对对方的歉意，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会产生奇效的。在赛斯的说法当中他提到，如果你不会对有反应的人或常常很复杂的这个人际关系做这样的练习，其实你可以对植物做这样的练习，像他建议谭摩斯曼，他说你对植物非常有研究，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通灵能力跟植物来沟通？那我觉得如果你要去试验说，我如果从我对植物的感谢或者是跟植物的这种互动关系，你去看你的收获或者是你实际上的状况，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情形是非常明显的。最近美国因为疫情的情况蛮严重的，所以我们很少到外面去买东西我最近呢有时候就到后院去以前呢我常常希望把那川漆啊全部连根拔掉，但是拔不掉，那还是有留一点在篱笆上面。每次我去摘田漆叶子的时候，我总是会由衷的去表示我的感谢因为真的这个时候既然还有这个不错的田漆可以摘下来炒菜吃那我也没有想到几乎是天天都可以摘，而且甚至我还今天还摘了一大堆去给我的弟弟那我每次跟这个田漆的表示我的感谢之后，我觉得后面一两天呢它长得就是会叶回叶大，几乎每个叶子都好像手掌心那么大怎么那么快呢？怎么一下好像吹风一样很快又长出来，很快又长出来，几乎天天都可以摘。那以前我记得我之前有种过田漆，可是没有那么会长好，那为什么最近这么会长？我想田漆知道我要把它摘掉了那可是这阵子呢我摘的时候我都表示我对他的感谢，所以他或许觉得他对我还有一些贡献吧，所以他努力的把本来要长成田漆籽的或者是根的部分呢，他就全部放在叶子上来对我的回馈。那也许这是我神经病的想法了但是各位可以去试试看，就你可以做一个对照组，就是当你对外面的环境表示感谢的时候，当你觉得内心拥有一种真正的情感或真正的那种由衷的感觉的时候，你看外面怎么回应你嘛那你从这个当中可以学到一个事情，就是对不会说话的植物或者是小动物们，你对他们的感谢，然后因此去建立你自己的某方面的一个信心，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像都在跟你对话像今天网络上有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哎呀你真幸运这个时候还可以理到头花那如果你能够吃得到荔枝的话那我就要嫉妒了他在 FB 这样回但你说有多巧嘛？我今天因为替我弟弟送了麻油鸡跟炒米粉那我本来是要回家啦，因为我真的很少很少去超市买东西的，可是就很想要吃 A 菜我很喜欢吃 A 菜，我想说就去买一下吧结果我去以后呢，我买了很多菜啦，大概将近买了200块钱的菜那当然都买到我自己 喜欢的东西，那一样的也就买到了刚刚上市的荔枝。好，那荔枝很小一盒啦，但是我觉得呢它价钱虽贵了一点，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让我自己快乐一点吧，我就买了。就结账的时候呢，那个小姐跟一个先生呢在帮我结账，小姐就跟那个先生讲说，这个是老客人啦，他常常来买啊，哈，他有时候一天跑两次。其实我哪有啊，因为我很少很少到那一家超市啦，就有啦，但是没有那么常识，最近是比较会跑这一家啦，哈。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他是我们这里的负责人啊，哈，他就给我介绍这样子，哈。所以就很巧，你知道吧，就是说很多好事情哦，比如说你想到荔枝，然后今天真的是买到荔枝，好，真的是吃到荔枝，啊，怎么会这么巧呢？啊，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啊，就是今天啊，今天就吃到了。那我前面前几天呢是我生日啦，农历的生日。那我朋友跟我讲说，哎，恰是你不错哎，最近今年的话哈，你生日会很多次，为什么呢？因为四月份。今年是壬巳月，好，那巳月就有至少两次嘛，然后再加上一个阳历的生日的话，那至少又有三次哈。那第一次的这个农历生日也发生了一件非常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在网络上订那么多次的，从来没有一次就是说人家还免费送东西给你，因为他送回来他人就走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人啦，啊，就他都送了一包salmon 哈，鲑鱼哈，对我来讲的话，看到那个 salmon， 然后又没有办法去退哈，我就想说，哎呀，又是刚好那一天是我的生日，我就想说，哎呀，是上天对我的蒙爱吧，上蒙哈，沙蒙我的对我的爱，那这都是很怎么讲，可能有点神经病的一个想法啦。不过，假设说这个世界的样子是这种样子，而你对他的感情方式是不同的话，你发现到你的情绪是会改变掉。那我在提到说，我们在学赛斯思想，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而我们是多次元人格，那其实比较重要的部分不是在改变外面的环境，或用自我的方式去强调某个部分，因为自我的方式是不会起作用的。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自我的这个部分呢，它是用一种类似像精神性酵素，就好像酒跟糖放在一起，必须要经过发酵的过程。那什么叫发酵的过程？发酵的过程就是产生某种情绪啊。好，情绪就是它的酵素，就是它的精神性酵素啊。所以，假如我们了解到真正的根源，或真正我们在处理的事情，是在处理我们的情绪部分。那这既然是在处理我们的情绪部分的话，那么我问各位嘛，那个零极限的那种方法或许是会有效的，因为如果你心里面真的对某件事情都表示感谢，真的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便是有点神经病，像我刚才讲到说，你对植物说话好像有点神经病，或者是哎呀莫名其妙收到额外的一包什么东西又没有办法退，那就有点神经病。那总而言之呢，这些事情的话，如果你愿意在内心里面去感觉到他的恩典或对对方的感谢的话，那么你的情绪状态的确是改变了，啊。那情绪状态改变以后，你的外面的物质的投射方式当然就改变，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精神性酵素怎么在你的实境当中去产生质变。那质变一改的话，就是你内心里面的感觉一改的话，你对外面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会改变嘛。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好了，我们在美国啊，现在有超过160万人的确诊，然后将近10万人的死亡。那这160个人的话，几乎是两个台北市那么多的人的，那所以人是非常多。但是假如你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时候是让你回到自己，而且真的有很好的机会，比如说像不是这个疫情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兄弟啊，对我的孩子们表示出那么深 切的关心呢、啊、或者是互动变得非常好、啊、那是因为有这个机会，所以它是一个平台嘛。那像我们昨天在上个人身上本质、啊、个人身上本质才第一堂课刚刚开起手式的、啊、塞斯的起手式才刚开了以后就马上发生艾格尼斯台风，然后就停了三个月。那艾格尼斯台风对整个个人身上本质的影响绝对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整个个人实相本质经常会提到艾格尼斯台风，然后用这个当作是一种因材施教的材料。那之后的很多的章节你会看到说啊，有一个叫奥古斯都的人来访问他们，来问他们，所以奥古斯都变成去谈到某些内在人格或者是怎么去操作你的内在的这个力量的这个部分哦，就又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内在本来就会安排材料给我们的，那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首先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要改变对这个世间的观点。好，当然不幸的事情也是有的，像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嘛，好，就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啊，约翰袍森，他据说是这个世界上解圣经解得最好的一个人啦。那他的演讲我大概都听过了，而且我也应该不只听过一次哈、哦。他的确是非常深入、非常详细去解释圣经啦，而且会引很多的历史的故事、历史的证据来做证明哈、哦。那我觉得他解的是真的不错了。他昨天走了，好、哦，就是。才刚刚走了，那可是某个角度来看，你仍然是可以一种想法是说，他90岁又3个月了吧？好，然后他今天可以放下他的痛苦，好，然后对他来讲的话，他很希望回到主怀，那他就回到主怀也不错了。那我当然现在不算是什么基督徒哈，我在写赛斯的这个资料，所以但是呢，我有一段时间我是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圣经的内容嘛，那因此对他来讲，我也是一份感念啦，一份感谢哈。然后呢，对他也一份缅怀哈。我们可以给自己更多的弹性，更多的自由，然后用一个创造性的眼光在看我们所处的世界。然后呢，在我们内心里面呢，如果说你经常会用一种感恩的心或者是快乐的方式去看事情的话。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一种态度，就好像在网络搜寻那样，你每一天早上醒过来之后就开始去搜寻什么事情你是幸运的，什么事情能够让你快乐，什么事情能够让你的心花怒放的事情。假如这种去寻找你的证据是你是好运的，或你是快乐的，或你能够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验那一份好的感觉的话，好，比你用一种什么正念思想啊，我相信我的生命是快乐的，我相信我的身体是健康的，那个没有用，因为那个是比较属于自我的部分的。这里是真的有一个不同的象限，一个象限是赛斯教我们的，就是从你的生活当中去直接体验它。直接体验它的时候，你会直接感觉到那一份喜悦，而那些喜悦它直接灌进去你的情绪里头，就好像如果这个感谢或这个美好的感觉是存钱的话，它是直接存到你的意识田或存在你的情绪田里面，那你的情绪的状况呢，其实就像一锅汤一样，比如说你今天的情绪真的非常非常的舒畅，那么因此呢，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呢，你会采取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哈。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好了，我看到大卫袍森走了，那不一定是他是牧师，跟我是不同宗教，然后我就不能够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吗？像我前两天不是提到我去李头华嘛，就我跟这个李头华的这个小姐聊嘛，就她是从小好像。很早吧，16岁开始他就进一贯道了，然后呢他是非常虔诚的一贯道的教徒， 非常坚贞的信仰啦。那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大概十几年前呢，我在我们这边附近的 Colima， 我就喜欢一家餐厅叫陈慧嘛。结果原来他是陈慧最好的朋友，他是把陈慧从 Colima 移到我们公司旁边那个 Gale 哈的人啊。我从跟他对谈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哈。那所以这故事里面常常会引发出很多不同的想法。那像我今天去超市，是因为我在回来的时候我想到想吃 A 菜，但是其实更大的作用是什么，是因为我弟媳妇跟我讲过好几次了，他说他很想要那个芋头跟红豆啊，因为有芋头跟红豆的话，我弟弟喜欢吃甜点，他是说可以弄一些甜点给他吃。那我本来就一直想去买，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后来我想说我就干脆去跑一趟好了，所以我就去了。但是像今天的我回来以后，一大把的 A 菜我炒了一整锅，好大一锅啊，我全部把它吃完了，跟我家人啦就全部把它吃完了。那我吃很多了，但是我每一次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吃 A 菜的那个幸福感真的是爆表。我总觉得吃 A 菜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比吃什么鲍鱼啊那个龙虾啊或者什么高级的料理还要更加的有一种舒服的感觉，美满的感觉，甚至非常幸福的感觉。为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呢，也许是前世的记忆吧，或者是我小时候呢，我们家前面是有种一些 A 菜啦。那每一次吃 A 菜的时候，我以前我岳母来我家她有时候炒 A 菜，她炒一盘，那一盘我就全部都吃完了，她必须要炒第二盘给其他人吃啊哈。所以每个人你要去寻找快乐真的是有各种方式，吃一盘 A 菜也可以带给你非常大的幸福跟美满的感觉。那如果说我今天用一种不同的态度的话，就是在我的人生，我每一天眼睛睁开来，我就在寻找我的快乐，我在寻找我的幸运，我在寻找别人对我的好。好，那你整个情绪状态就会处在一个非常非常 smooth 的状态，非常平稳的状态。各位，这是最有效的方式。好，或者是这一节的下一节等一下如果说我们可以上到下一节的话，其实一开始赛斯就在教真怎么去运用想象力，运用想象力让自己的锁脚四肢能够伸展。好，各位你去想，当你用想象力把你的锁脚伸展出去，或你觉得你在跳跃啦或做任何事情的话，是不是其实更主要的重点在你有那种由衷的感觉。所以重点是在由衷的感觉，重点是在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创造实相的话，因为实相的创造必须要经过发酵的过程，必须要经过精神酵素的过程，必须要经过情绪的培养的过程。那如果你要情绪培养的话，对，没有错，当你会觉得说好，我的生命就是最快乐的，我的生命就会自我我的身体会自我疗愈，我碰到人都很幸运，问题是你必须要用一些事实或证明或者是感觉去感觉它回来，去感觉它回来，让你感觉到了。好，比如说我用想到说我好幸福有个很好的伴侣，这是一个想法。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人陪着你在外面走，你去感觉到那个幸福，那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嘛。好像说呢，我觉得今天好快乐我吃到我最喜欢吃的荔枝啊，我最喜欢吃的 A 菜，那是一种，你可以当然可以用想象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吃到的话那个感觉又很不一样的。好，但是如果你纯粹也不想象也不吃到，你纯粹告诉自己说我就是幸福的，我就是快乐的，说真的那个比较粗糙，而且那种做法的话比较没有办法在情绪上真的去感染它，或者是真的去改变它。好，所以赛斯的教导，他对前面一节啦，他对谭摩斯曼的说法是说，你既然不喜欢跟人家接触，而你又对植物那么样的专情你为什么不以植物当你练习的对象？好，就好像我刚刚开始的课程所讲的如果说你今天货业里面有玫瑰花， 当它长出来的时候，你感谢它，赞美它的美丽，而且真的去欣赏它，因为你可以感受它嘛，对不对？你可以在一个有食物的前面，有实际上东西的这个面前呢、啊，你很容易去改变你的情绪状态啊。那你如果用一个实境状态来真的改变你的心理状态的话，那么不管你是用心理去流向外头，变成外面的世界有能够由你的内心去创造，或者是由外在的现象来影响你内心，我想这都是一种循环的过程啦、啊、都是一个交流或循环的过程。那如果说我们真的缺乏在外面看到那个部分的话，你努力的去搜寻它，或者是说你花一点时间稍微注意一下，把眼光不要放在于让你不舒服的点或让你难过的事情，而把一些焦点放在于你喜悦的事情上，而从喜悦的事情当中去体验它，去感觉它，好，然后去深刻的去舔舔那个感觉的话，你回过头来的那种对你的情绪上的帮助就会很大。当你情绪被转变以后，情绪是一种能量嘛，好，那能量改变了，行动当然改变了，那行动改变以后呢，物质的现状当然是改变。好，所以如果说一起说我们用喊口号的方式拼命喊说啊，我就要健康啊，我就要幸运啊，我就要发财啊，我就要有好的伴侣，那个东西你只是喊而已啦、啊、好，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回过头来的话，用实际的例子就说哎，真的很幸运哦，人家才在讲吃到荔枝他会嫉妒，然后我就真的吃到荔枝了。好，那真的很幸运哦，前两天生日了，既然有人送我一包鲑鱼啊，齁、哦、那这个因很像上蒙齁、哦、沙门上蒙，那我就上蒙恩典那种感觉齁、哦、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体验回来啊齁、哦、那假如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体验你的情绪，然后你的情绪因此改变以后，你就发现事实上是真的在后面的环境创造当中会有不同的感觉。就好像我说的、哦、为什么我们家后院的那些田七为什么每一天都会长那么多，我几乎可以说是摘不完、欸、我每一天都摘，都摘很多，那哪有那么多啊，因为我并没有种那么多啊，就这个小小的几颗而已啊，可是它就每天给我长很多，那因为他知道我在感谢他，而且他知道我对他的需要。好，那可能之前对他的歧视啊，或者是对他的不喜欢啊，好，那现在有机会变成哦，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呢，哎，主人对我有所感谢的，那就回馈他一下吧，尽量的哈、哦。我觉得这部分的话，你是可以跟宇宙对话的，好，那用这种方式的话，也许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会出现。好，我们回到课程，赛斯刚刚讲到，约翰呢、啊，你如果把心酸的感觉晃走的话，那么你的这个体液哈、哦，我不晓得那个是不是水肿了哈、哦，对你是没有害处的，啊，所以你看这里的重点是什么？是我们内心的情绪感受，那种心酸的感觉晃走。那么就算有体液也不会有毒害的、哦他说体液的毒害是因为你把它滞留才会变成对你的系统是有坏处的。那这时候呢，他对佩吉加拉格尔、哦、在跟他开玩笑，他说我提前感谢你对我们的采访、哦、并且我自己也完全乐意跟你们进行一次的采访。你看赛斯的态度哈，他随时都在开玩笑，而且随时都是非常具有幽默感，而且他随时都在表示他内心的感谢，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我们也是可以学啦。那佩吉说哦，那不是一个不好的 idea， 他是一个 好的 idea。 那佩吉呢是准备替艾尔麦拉的明星报进行一次对真的采访，因为佩吉加拉格尔是记者哈，那这个采访呢，是有关于真的赛斯资料，赛斯书的出版的状况了哈。那赛斯又对佩吉开玩笑，他说：“你任何时间都可以尝试一下你那个 会使轨迹的照相机哦，它用的是 tricky 的哈、哦。那翻译有人把它翻译成哪里对付的照相机了，但我看它的原文呢，它就是讲到说 try your tricky camera， 就是说你那个 camera 常常会捉弄你的哈、哦。然后他说看我们能做什么哈、哦。那佩吉就说啊，我会的，我会注意的。然后罗就说他们的一来一往、哦、一直充满着很多的幽默的交流，但是他没有记下来了、哦、然后呢伊恩布莱德利呢、哦、就说他起初他自己也一点都不知道，他正在进行呢把这个水肿吧、哦、滞留在他的系统里面，然后他说他偶尔有服用一些药物、哦、叫做美达斯、啊、这些美达斯对他来讲是不起作用的、哦啊、美达斯是一个公司的名字啦，是一种药品啦、哦、那伊恩说呢这个美达斯是含有一种右旋糖，一种糖类啦，这种糖呢会导致于把那些液体会 流下来的糖，也就是可能他之所以会有水肿的原因是因为吃的美达斯的关系了、哦、然后呢所以约翰就问赛斯说对不起、哦、你再讲一次好吗，他就问赛斯说你可不可以再说一下美达斯，然后呢、哦、他没听清楚了、哦、所以他说哦，可不可以再说一下美达斯呢、哦、然后赛斯说不起作用的物质、哦、不是不起作用的物质，不起作用的物质不是惰性物质了。他说在你的系统之内你启动了一定的这个 elements 元素，那因为这元素被启动了，所以它之间产生一种互相压制的反应，那这样的反应呢会改变实质的状态，所以它不起作用。意思是说呢这个美达斯在我们的系统之内去启动一定的元素，所以这元素使美达斯在这里不起作用。当然我第一次看这个英文的话，我觉得它有可能是讲它本身是有压力反应啦，但是后来我再仔细看，我觉得应该是它们之间的作用，所以它后面有说明，它说存在一种盐跟糖的交互作用，那这个盐跟糖的交互作用是启动这个改变物质的一个实质的状态的情况，所以美达斯是一种糖，那可是这个糖碰到盐的话，或者是布莱德雷呢他吃的盐比较多，或者是最近有吃一些盐的部分，那盐跟糖互相起作用，所以起了一个改变实质物体的一种作用，所以因此美达斯对它是没有用的，是不起作用的哈。那并且是一个额外的电荷，不但不起作用，还产生电荷，哈，就是会有一种电荷的现象，就是它身上会比较充电吧。所以它这里跟约翰讲说，你梳头的时候，你就很显然发现那个电荷是比较强的，啊，所以赛斯很厉害哈。只是跟他聊天而已，他就跟他讲说你吃了什么药啊，吃了什么药跟你体内的盐巴起作用，那、啊、这两个混在一起之后呢，他不但起了一个交互作用，使这个水肿的部分留在你体内，而且呢你身体的充电现象是比别人强的，比方说你梳头的时候就发现你其实静电电荷的状态是比较强的哈。罗这边有注解，他说这里有很多我没有记下来的资料，但是我的记录并没有显示出如果有说的话，但是约翰是有这么讲，他说大概可能是电信效果，好，所以约翰应该是蛮同意赛斯的说法，是有比较强的一个电信效果。那顺便提一下，就是有朋友在提嘛，就是说为什么当天气不好，尤其是雷电的很强的时候呢，这个针跟赛斯之间的通信会不好。 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把情绪变成电荷，变成电信嘛，哈。那因此，既然是电信的话，跟所谓的电信实相之间的沟通，一定跟我们的这个层次我们不知道的一种电，啊，赛斯有提到，你们所知道的电只是一小部分，有些电信你们不了解的。所以当雷电交加的时候，我们这边的现象会比较差，就好像如果你到网络不好的地方，那么你收到的信息当然就不清楚，这意思是一样的。那个这朋友就问另外一个问题，就说那如果说我今天，哦，忘记我的朋友，然后突然间回头的时候呢，我也想到，哦，他说这个也是电信作用吗？当然是电信作用啊，哦，我们的任何的启动，哦，就刚提到的糖跟盐起的作用也会产生一个电信的问题嘛。那电信的问题可能在电信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身体跟内在的身体的这个投射的部分会产生一种交互作用，所以水分会留在体内，我想这个应该都有关系的啦。好，那包括我们自己的灵感，比如说当我们的内心里面是比较平静的时候，情绪比较平稳，那情绪比较平稳的话呢，我们的电信的畅通度就会比较好。所以赛斯是有提到，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尽可能不要手上或身体上带塑胶类的东西，或者是结缘会结缘的任何东西，包括衣服，有些衣服它是有结缘的，像塑胶做的或者是塑胶类型做的毛衣，我不知道什么卡斯米龙之类的是不是有那种塑胶成分，因为如果是有的话，它会产生一种电信的阻碍。那既然有电信的阻碍的话，那么你的身体跟你的内在接触，当你睡着的时候的那种接触状态自然是不好嘛。好，那同时来讲的话，比如说你的床铺是不是能够完完全全不要用到那种跟地上没有办法接触的那种结缘体，我想那个应该对这个电信的流畅度也是不好的。有很多修行的学派，他们都告诉我们或教我们，有的时候你赤脚在草地上走一走对身体是会很好的，因为除了把你身体上的某些电静电的状况呢把它释放掉，然后呢跟大气变成了一种互相的循环作用，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种电性的循环，其实对身体是会有好处的。所以如果喜欢赤脚的人的话，你当然有可能可以说是我穿个袜子啊或怎么样的，如果你就算是穿袜子的话也不要穿那种会有结缘效果的袜子，能够尽量自然的材料，那这样的话跟地会有一种我们说接地气的作用，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是重要的。有的时候赤个脚在地上走路是不会怎样的啦，不一定要穿鞋子，不一定要穿袜子，其实这种部分我觉得你假如了解到我们是透过情绪产生化学物质，化学物质产生电信，然后这个情绪到电信的这个作用我们叫发酵过程，那情绪之所以会变成电信作用是经过精神性的发酵的一种delay。 那因此呢，如果说你要让这个速度加快的话，如果这个 delay 减少的话呢，好，然后我刚才提到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想要改变你的现状，或者是你要朝着更好的方向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你的自我在作祟，而事实上是必须要从外面去感受回来，让你的情绪真的去感觉它是这样的。好，一样的道理嘛，就是如果说今天你明明不高兴，然后你天天喊口号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可是你明明不高兴啊，好，我身体是健康的，我身体是没有任何病症的，可是你的身体的病痛明明在你身上啊。好，那你硬要把它否认掉，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啊，就是赛斯所教的方式，你甚至只是用想象力的方式啊，你就做个练习啊，让自己感觉到诶，我之前身体很好的时候我到哪里去跳啊，那我现在很预期我未来很快我也会这样。当你用你的 感觉或想象力去体验那种情绪回来的时候，那个情绪会慢慢增加在你的情绪田里面。好，行动必然会带来更多的行动，那你这样想这样去感觉的话呢，它在你的情绪上它会慢慢形成一种情绪状态。好，当然还是要说回来，就是对啦，有很多大师们啊教你说，哎，你就是要快乐啊，如果你真的能快乐的话，那当然是蛮好的。现在问题是在于在讲这种方法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些比较 detail 的一些教导啦。这个真正的 detail 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去体验它回来，除了用口号的、用宣示的、用你认为的意志力，因为这些部分全部都是自我作用，全部都是自我操作或自我想要去掌控，你没有想到其实必须要从内在下手的。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回到内在下手的部分的话，你比较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样把这个信息送到你的感觉深处，你怎么样把这些感受能够送到你的感觉深处。像赛斯的教导说，哎，如果你今天没有钱的话，好，那你先吃面的时候，你本来是叫阳春面，你今天加了两块肉，变成肉丝面，那可能多花了一点钱，但是你觉得，哎，我今天很富有。其实这种教导它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它其实真正的用意是从这种行为上的改变当中，不是行为造成你我因为多花了五块钱，所以我变成我觉得我是有钱的人，我觉得不是，而是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点是在于当你多花了那五块钱，你会感觉到那种从外面的环境当中体验回来的那个舒服的感觉，或者是那个情绪被充满，或者是那种幸运，或者是那种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小确幸的感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台湾话好像有这种小确幸的这种说法，听说是从日文来的，我不知道那是怎么讲啦，不过大概是这个意思。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我去买了 A 菜，那我炒了 A 菜来吃，对很多人来讲那个不算什么，可是对我来讲，我尝到了 A 菜，我是真的尝到一份幸福的感觉嘛。每个人不太一样的，好，每个人真的不太一样的，有人在感受事情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我觉得你先要了解到你用什么方式去感觉你的幸福感，你用什么方式去增加，比如说你要有钱的话，那你怎么样去增加你好像有钱的那种感觉，你是把它体验回来变成你的感受的一部分。好，你想要找好的伴侣、好的关系，那你怎么样从周遭的范围当中去体验回来说，哎呀，人家都对我很好，好，如果你用这种方式的话，你就慢慢能够知道其实你内在都有在安排，那你也可以从外面的这些环境当中慢慢去建立你对情绪上的建设。好，如果说我们有身体的话，不是只有你有肉体而已，你还有精神体，你怎么去建设你的精神体？好，你的肉体要健康，那么你的精神体必须要健康啊，那你怎么样去建设你的精神体，让你精神体觉得你是健康的？好，如果你有一天真的可以建设到你的身体，好，建设你的精神体，让你的精神体觉得你是很健康的，好，那这种状况的话，你根本也不用去管肉体，这是没有错啊。可是如果你根本也不去建设你的精神体，然后你要硬凹的，那是没有用的啦。好，那我之前也提过说，我到美国来，我为什么敢来，我的这边没有，几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也没有人会支援我，那我身上也没有钱，英文又不是很好，那我在台湾有好的工作，为什么我愿意来？因为我建设我内心的精神体，我觉得我不管到哪里，我就是一个有创意的人。好，那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不是我用一种硬凹的方式凹我自己是一个有创意的人，而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看我啊，因为我有很多的创意的方式表现在外头，所以很多人告诉我，哎呀，恰好是你很有创意，所以因此我就会变成一个有创意的人啊。那所以这个东西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有两个身体， 不只是在外在的身体要怎么用自我去控制，那个按照赛斯的说法是没有用的。你怎么样回到你内在的身体精神体，然后从精神体从情绪体当中去建设你自己，说好，我今天是个幸运的人，我是有能力的，我是幸福的，我是幸运的，我的身体是会很棒的。那如果你没有去建设你的精神体，然后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纯粹用你的肉体就直接变成是健康的，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是比较难一点啦。好啊，因为你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你又怎么说服你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大家参考。罗最著名齁，真在休息期间开始从比尔加拉格尔得到了印象，并且比尔示意我记下来齁。是真在休息的期间去感觉到比尔加拉格尔的印象，所以真呢等于是搭了一条一个桥，然后呢直接就从比尔的身上去得到比尔的脑袋里面的一些印象，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读心术吧。好，然后呢下面是真所说的内容，准确的而且一字不差的描述。他说呢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可能，但是呢那个所描述的内容是准确的。那这是真的描述，叫汤姆克朗普顿，汤姆西。那他的头发呢，额头呢像钉子一样，头发像钉子一样。然后他36岁，是杂货店的什么人呢？然后跟一个女人是有关系的，帮他的是他的姐姐，跟底特律的连接。这个连接可能叫斯派克斯。那有四个人是一群人，第一个就是斯派克斯，第二个是跟斯派克斯在一起的一个女人，第三个是比尔，第四个是女性的亲戚，然后跟一次的诉讼是有关的，而且这个诉讼是跟一个麻烦做连接的。好，然后有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两个孩子，1943年9月。那么现在真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些东西，也就是讲完了这些前面的这些内容之后，真会觉得很纳闷，说我为什么得到这个东西。他在回答比尔的问题，他说我除了前面的那些资料以外，我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近亲。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近亲会跳到父亲的死亡上面，而这个家伙的父亲，也就是这个头发像钉子的这个西先生，叫汤姆西，他怎么会跟父亲的死亡是有关的？这个家伙的父亲跟你的父亲，比尔你的父亲是有一个连接啊。可是我知道你的父亲是死了，这是真说的啦，说比尔你的父亲死我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汤姆的父亲跟你的父亲是有关呢？他说或者是这样，或者是这家伙跟你父亲之间是有连接的，因为你父亲是死了，那这个家伙的父亲是死了吗？他不晓得。他说一个家庭跟这个汤姆或许是你的父亲的一种互相的关系，这是一个不愉快的家庭状况。好，然后呢当这些资料真讲完之后呢，比尔就说呢他在大学里头是有认识一个叫汤姆克莱劳斯，就汤姆西啦。然后比尔跟佩吉都证实或连接到这些部分的大部分啦。刚才讲的这些啦什么跟一个女性有关啦，或者是跟一个诉讼有关啦，四个人有关啦，或者是他姐姐帮他忙啊，杂货店什么之类的，这些全部讲的内容都猜中了。这是比尔加拉格尔告诉他的。然后呢 这个冗长的解释，他没有对这前面的部分做详细的记录了。那我想大家应该也没有什么兴趣。不过有兴趣的点是说呢，真直接去读这个资料，好，然后呢，从比尔就是直接就读比尔的内心的想法了，然后不只是读到比尔的想法，而读到比尔的一个朋友叫汤姆希，而汤姆希涉及的内容是比较深入的，比如说他的姐姐啦，他跟几个人在一起啦，他很爱开玩笑啦，或者是很讲话都是讲脏话之类的哈，这些部分的话呢，都被证实是真的。那各位，这个有够奇妙吧？比如说你今天跟另外一个人，也许他跟你不是那么熟的朋友，那到你家，你看到他，你从他的这个脑袋里面竟然可以读到除了他之外的他的朋友的一大堆的资料，你觉得这是像什么呢？那我觉得真有没有很强的这个灵异能力，或者是他读的资料怎样，这我想是其次的问题啦。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情是切切实实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这是个多次元的世界，而且资讯根本就没有秘密。你看比尔加拉格尔，他认识的而且是在大学里面认识的一个朋友叫汤姆克劳克劳福德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他的所有的状况居然被真这样直接就感觉到，而且直接读出来了。所以哪有什么人心隔肚皮，哪有这种事情。好，只要你内心是安静的，好，只要电信场是畅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读到他的资料。就好像如果你的手机的网络是畅通的话，你就可以接收到外面的信息，是一样的嘛。好，那还是从电信厂跟物质厂的角度去看，就是对我们物质厂的话，因为我们经过发酵的过程，经过一个从情绪变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变电信的这个过程，我们觉得我的任何情绪，我任何想法好像别人都不知道，可是事实上用一个电信的角度在读你的资料的话，就可以读得到包括在你脑海里面你的朋友的资料都可以读得到。那这只是一个类似像多次元的信息的一种流动状况的一种实际上的演练或者是例子吧。好，我觉得到底这个汤姆希这个人是怎样，好像无关重要啦，或他今天讲的东西在课程上所说的跟我们大家也是不痛不痒嘛。汤姆希是谁我们不认识啊，他做了什么事我们也不认识啊，他们有没有家庭纠纷我们不知道啊，那四个人在一起会有什么麻烦，这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啊。可是有一点是有关系的，就是真在一个只是从赛事退下来之后，那么他直接对比尔就直接可以读到比尔内心里面的这些信息。那这个很清晰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资料是共享的。好，只要我们的心是平静的话，好，我们就可以读到别人的资料。这就是我之前在提到说，好，今天一个悟道者像释迦牟尼佛，当他悟道以后，为什么就能够读到你的前世资料呢？为什么他可以告诉你三世因果呢？是因为他不再使用那种物质的方式，从情绪变成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变电信，而是直接从电信直接接触到你的话，他可以用电信的这个连接或接通的方式，像一个网络一样，直接就能够了解你的所有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变成是一个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透过一个电信的状态的话，你的确是可以了解到所有的信息。就好像网络上那个朋友问我的，如果说我现在忘记了，我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哎，想到那个名字，或者是有个灵感有个信息突然间跑到我脑海里面去，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让所有的信息跑到我们脑海里面，只要我们的内心是处在一个电信状态，或者是处在一个情绪平稳的状态。因为情绪平稳的话，干扰就没有了，干扰没有的话，好，那自然而然的话，我们信息的取得就容易了。好，所以在早期课当中，赛斯一旦提到，一再的提到，比如说睡觉你要南北向啊， 酸性的物质啊，或者是电性的连结的这物质啊，身体的穿着啊，你知道有很多的修行者哦，身上是不佩戴什么金银啊这些传导物质的哈、哦。我想他真正的用意应该不只是这个物品本身的价值，或者从价值当中去看一个人是不是能够真的不食金银哦。所谓的和尚的戒律当中有一个，不就是不拿钱啦、啊、不食金银这种角度，我想应该不是。而事实上是什么？是我们的内心里面是真的很平顺、很平稳，而且不执着。这种状态的话，我们的信息的取得是比较容易的。那如果一个人他只在乎他的名利前行，他的钱赚多少，或者是他用某种资料或某种教诲来得到多少的人或多少的钱的话，那么显然的话，他的自我的部分齁、哦、会变得很强。自我变得很强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内在的信息啦。但如果你今天是天真的像孩子一样齁、哦、不管是哪个宗教的教导都一样，像圣经也常常在讲说，天真如小孩子的话齁、哦、那你是接近上帝的齁、哦。如果你的心能够平稳的像孩子一样的天真无邪的话，好，不是以那种利益一直在放在你心里面变成一个主要因素的话，那么你对实相的崛起，或者是跟内在信息或内电信信息的一个接触，那自然而然就会非常的平稳平顺。我个人对创造力的想法和看法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对你的人生的态度是要来都来吧，我什么都接受，好，我只是在经过它体验它而已。按照赛斯的说法或道瑞资料的说法，道瑞好像在150对话的那个上下部分，他有提到，他说原子电子它的效果呢，它不是有真正有一个原子电子在那边，而是它是在一种过程当中，也就是原子电子呢，是一切万有的心念的一种过程，它不是真的有实物。那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哦，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它本来就是一种过程，我们是觉得自己在时空当中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拥有一段的经历，可是那个经历我们以为的实质身体会不会就是原子电子的类似像过程一样的一个状态。那像赛斯的话，他就觉得他们不需要有那样的身体，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过程。这里是这样注解的，这是罗的注解。加拉格尔一家人表示，他们将对收到的信息为我们写出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可以包括在这个记录当中。那有几个贴切的印象是1943年9月，这是以底特律那个连接哈，钉子一样的陀滑，诉讼类型的麻烦、啊、家庭类似的情况，大概我想是吵架吧，还有不敬的言语、啊、根据比尔说呢，汤姆西是一个脏话连篇的人、啊、这是前面征读这个资料的结果了、啊、好，在11:02赛斯继续说，他说我们一直在辅导鲁伯利用他的能力，我们不想让他感觉到自卑，并且在这个资料上从根本上是合法的。所以赛斯怎么辅导鲁伯的能力呢？他不要让他自卑，并不是直接告诉他说你不要自卑他就不自卑，而事实上他用各种方式在帮他忙，比如说像找很多证人过来，好，那这证人过来的话，从证人的反应当中，他就知道哦，原来我读别人的资料是这么准确的，那么他自然不会自卑啊。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赛斯突然间讲到这个汤姆西完了之后呢，就直接切入对鲁伯来讲，他说鲁伯我一直在辅导他的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他可以直接读汤姆西的资料，直接读比尔加拉格尔的朋友的资料。所以既然他可以直接读这个资料，所以这些人为什么到课程上来，赛斯一直强调或一直希望这样做，因为这样可以让鲁伯感觉到他是有能力的。那你可以从赛斯的这种教导方式 啊，还是一样印证我刚刚讲的那种方式，就是你要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你跟他讲说你有能力，然后我跟你讲，来每天跟着我一起练，我很有能力，我很有能力，我很有能力。你每天练，练到后来你还是没有能力了，好。但是如果说今天有人告诉你，哈，你的某些做法或你某些表现是真的有能力的时候，你慢慢会建立起一个信心，就是我是有能力的人。所以鲁伯能够从比尔的脑袋里面读到汤姆希的资料，而现在被证实，啊，比尔加拉格尔跟比尔跟佩吉加拉格尔都在跟真跟罗讲说，你们讲的资料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那请问嘛，这样的话是不是鲁伯本身的信心就会增强？好，就好像我前面讲的哈，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可是这个创造力不是我一直宣示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而我就有创造力，不是的哈，而是什么呢？而是我的每一个事情做出去以后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有这个很好的 idea？ 然后呢，很多人想要找帮忙的时候，或者想要有好 idea 的话，他会来找我。然后我在几秒之内或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内，我就可以给他回复一个很不错的 idea 出去。所以这样的一个证明，就证明什么？证明我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所以因此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好，像我们每天啊录完音以后，我要赶快的把它写成电脑程式，然后放在网络上，然后要配音，配完音以后还要去写FB 上面的资料嘛，然后还要再写一段短文。那我那个短文写下来大概也是只能花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嘛，因为我要睡觉啊齁。那所以在五分钟时间当中我要有 idea 啊，那 idea 从哪里来？那 idea 写出来不管我当时写的是什么，一次两次三次以后，我会慢慢觉得，我写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因为我可以写还不错的引导文。好，所以各位，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秘密啦。秘密就好像我们在讲的那个零极限，好，它为什么会有效？不是你去讲我感谢你，好，谢谢你啊，这个对不起，这些东西对你会有实际上的感觉，而事实上是你透过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从发生的事情当中感谢对方，那么你当然会有一个说恩宠的感觉嘛。那跟对方说抱歉，是不是你把跟对方的那个结或者是不愉快的部分呢、啊、也因此解掉？所以再解的还是你的情绪的部分啦、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啦齁。所以他在讲那个汤姆希，然后呢讲完汤姆希以后，就突然间话题一转，就提到说我们一直在辅导鲁伯利用他的能力，所以他不是白讲的，他是有原因的啦齁。他说我们不想让他感觉到自卑并且从资料当中基本上刚才讲这些东西都是对的，都是合法的。他说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还有一些资讯跟普伦蒂斯霍尔的出版是有关的啊，有关你长期的销售，他说你应该去重新阅读一下哈。所以如果销售一直很好的话，那么真跟罗是不是慢慢也会建立一些信心呢？所以这里提到哈，他说因为可能会包括一个对于你们的长期合作关系，可能对于你们的朋友哈，他这里指的是谭摩斯曼的哈。那我这个朋友的翻译呢，他把它写成是火箭朋友，就蛮有意思，他也蛮有创造力的哈。但是其实他的英文是 Aero Friends， 爱罗环之了哈。火箭朋友我从来没有听过赛斯是这样讲的，那我也跟我这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哈。可是我的朋友是比较坚持他要用火箭朋友，那也蛮 cute 的哈。那其实他讲的就是说你的爱罗环之，那为什么叫谭摩斯曼叫爱罗环之呢？你就要参考第九册的前面章节哈，前面章节他有提到434节，他有提到有一段是提到说那个时候的爱罗环之呢，他是一个僧侣嘛，然后呢有人来偷东西，然后他赶他们出去，那追得很远，就天太黑了回不来，就最后呢他既然回不来，所以他 走到一个湖边，他就祷告，结果祷告不小心没站稳，就跌到湖里面去了。那跌的时候呢，就抓到一根树枝，可是树枝却断了，所以他就淹死了哈。这就是爱罗环枝了哈。所以他一直在用爱罗环枝在称呼谭摩斯曼哈。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谭的前世的名字叫爱罗环枝哈 ，Arrow Friends 哈。那我这朋友是说 ，Arrow 是航空嘛 ，Friends 哈。虽然不是 friends， 不是那种，它是 F R A N Z 啦，但是听起来很像 friends，F R I E N D 哈，但是呢，谭摩斯曼对于真的这个出版是非常热心啦，这是赛斯说的，他说谭摩斯曼的行动是有点冒进，那有点冒进的话，就有点像火箭哈，所以我朋友是认为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赛斯给这个谭摩斯曼的外号，表示他很热心、很冒进，像火箭一样的快速哈，哎呦，令人家非常喜欢的 friend 哈。我常常跟我的女儿开玩笑，我们小时候抱她以后呢，我就跟她讲说，你要 password 才能够这个 lock 才能解开哈。然后每次解开，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不只是 friends 哈，我们是 grands， 我们的 f 的前面再下个 f 再来是 g 嘛，所以我们比 f 还要近一级，我们不是 friend 哈，我们是 grand 哈，开玩笑的啦哈。那我的朋友是说呢，像他对耶稣会士啦，或猫情人啦，这种说法都是一般是在取笑他，但是也常常会帮他们起绰号啦，所以他觉得他是帮这个谭摩斯曼起的绰号啊，不管了，反正这不重要哈。这里他提到说呢，他们也将出版我的书，这是赛斯说的哈。尽管到那个时候，公司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就是说呢，谭现在是在替普伦蒂斯赫尔做事嘛，好，可是赛斯说以后公司会有改变。最终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爱罗环之后叫火箭朋友呢，会把他的效忠哈、哦、会改到另外一家公司哈、哦。我看过赛斯的所有的资料了，一直看到在健康之道之前，他还是都在普伦蒂斯做事。我相信他是应该到了赛斯书结束之前都没有改变对普伦蒂斯的忠诚，那至于是不是这个情况改变了，我不晓得，但是我所知道的资料是没有了，所以赛斯提到说我讲的是可能性啊。这个时候呢，他对佩吉加拉格尔说呢，他说呢，这里随后的交流速度太快了，虽然没有记下来，这是罗说的啦，所以在这里就是做一个概括哈。在以佩吉开过的柴皇啊照相机的开玩笑之后呢，他跟那个佩吉讲说哈，到一个时候哈，我会去采访你啊，是赛斯采访佩吉，不是佩吉采访赛斯啊。他说我会采访你，然后当我采访你的时候呢，你就会恶名昭彰或恶名远播，或者是广为人知啦。然后罗的注解是说，我不相信这怎么可能会发生，赛斯又没有形体，他怎么采访佩吉，然后怎么又让佩吉恶名昭彰或者是恶名远播。赛斯还告诉佩吉说呢，他可能需要一些资讯。什么样的资讯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六年内啊，从现在开始算了，六年之内呢，他会碰到他生命上的危机，而为了这个危机，他会请求帮忙。好，赛斯说呢，他用危机这个字不一定是有灾难了，但是呢，佩吉是会有一些麻烦，而这个麻烦发生的时候，他会为他自己的生命的状况啊，为他自己向赛斯求救了哈。但他也没有详细说明是什么。赛斯说呢，我现在呢，希望你利用我为鲁伯学习班所提供的资料，好，因为这个资料包括了我信息的核心，这是对约翰说的， 好，然后他对约翰说呢，没有具体的问题吧，好，所以他跟约翰布莱德雷说呢，因为约翰布莱德雷刚才不是提到嘛，就是有一些可能他公司上的问题吧，所以呢他跟约翰讲说，你要把我在 ESP 班上给你的资料哈，你要好好去念了哈，要去研究一下。那约翰就问他说，是有什么事情吗？是不是跟下个礼拜我的 meeting 有关？他大概下个礼拜他们公司会有 meeting 吧，是会发生什么事吗？但是说不会啦，下一周对你来讲是没有什么真的或重要的事情发生，但是你要记住整句话，他要约翰记住他在 ESP 班教他的那些话，那些话的话，如果需要的话变成要再去翻同样时间的 ESP 班里面他对约翰说的话，那我们现在就不管他了，因为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甚至说现在我走了很远的路来到这里说话，你们不必走那么多那么远的路来听。其实这一句话跟他上次跟苏华金斯讲的话是一样的，我走了这么多这么远的路来看你我的朋友，结果我的朋友竟然吓昏的，这是开玩笑的。所以当我透过鲁伯的眼睛观察到你们的时候，我观察到的比你们意识到的所示的人格更多，因为我很难在你们的时间向你们精确的描述。他在跟大家讲了，他说我用鲁伯的眼睛在看你们，我看到的你们不是片面的，不是单一的，可能他看到的是非时空性的我们个人，也就是这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他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我说的是一个电信的角度在看人嘛。所以我们通常是用例子在看，因为我们觉得对方就是有实物嘛，可是呢电信的一种看法是用坡的形式在看人啦，那如果是坡的形式在看的话，就不是用例子的形式在看，也就是他看到的部分就一定是呈现出整个完形的状态，也就是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全部都清清楚楚的被了解，这就是用坡的。那在道瑞资料当中他也用这种方式在描述，好像我刚提到的150节51节这些结束呢，他都有提到坡跟粒子之间的关系啦。那坡跟粒子的关系呢，我觉得跟我们提到的这个电信实相跟物质实相的不同是有关的。甚至说我只会用你们的话说，我同时看到了你们当前和你们的未来的自己，虽然这是概率性事件的运作。所以他在讲比如说他对比尔加拉格尔讲说，六年之后你会有你人生的重要问题会来请教我，那这个也是概率性事件啊。那我们不是最近正好也在研究概率性事件嘛，然后我们的未知实相也在谈概率性的事件嘛，所以他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看的是概率性。所以你知道吗，像我们在找通灵人啊，或者是去求神问卜，其实我们问到的不是实境而是概率性啊，概率性是还是可以改的啦。那么对约翰的问题叫他去看 ESP 班的这些资料，我相信这个也是他在说的，他看到的约翰以及约翰会碰到的问题也是概率性事件的运作。那对比尔的话，比尔不是有那种水的问题吗？应该水肿的问题吧，他对比尔说，对你的担心也是概率性事件了，虽然你肯定可以忍受它，然后他们又在很幽默的交谈了，那突然间呢就跳出一句很奇怪的话，我这朋友的翻译是说，你的跳房子游戏玩得不错，英文的确也是这样，他说 You play hopscotch beautifully， 可是呢我觉得他翻错了，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你的苏格兰威士忌很好喝。各位 我之前有提过嘛，真喜欢喝红葡萄酒，但是赛斯是非常喜欢喝威士忌、白兰地、威士忌这种蒸馏过的酒。好，然后呢，他甚至跟同学要说哈、啊，真的很希望能够喝到威士忌或白兰地。那一个朋友就说，好啊，那我下一次给你带来。然后赛斯说，那、啊、你带来怎么让我喝啊？因为你必须要经过蒸啊，蒸就不会喝啊，因为蒸要喝的是葡萄酒啊。好，所以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们在一起聚会啊，而且这么多人哦，我相信比尔呢是带了威士忌过来了，所以这个 pre-hopscotch 哈、哦、hopscotch 是跳房子游戏没有错哈、哦，但是你怎么这个地方会突然间讲说，哎，比尔你这个跳房子游戏玩得不错？跳房子游戏的话，我们中国人也常常在玩呢、啊，就好像说是一个大房子嘛，那我们就好像丢一个小砖块嘛，然后再往上跳，一直丢跳丢跳这样子哈、哦。你若去网络上去找跳房子游戏，他会教你是在玩什么啦，好像像我们可能在台湾叫做踢毽子游戏吧，把它踢到一个格子里面，然后我们跳过去，再踢再跳再踢再跳这样子，然后最后没有跳过的人就换下一个。可是这个时候怎么会跟比尔讲这个跳房子游戏呢？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喝了威士忌以后呢，觉得威士忌蛮好喝的。因为这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hop drink， 就是喝啤酒的花饮料、哦、所以这个 hop drink 本身就有那种喝的味道了哈、哦。那 whiskey beautifully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苏格兰的威士忌嘛，所以这里应该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呢，有喝到了威士忌酒，那他还蛮喜欢的，所以他才跟比尔讲说，哦，你那个威士忌酒好喝啊、哦、我觉得这个比较会是会是一脉相承的。我总是相信哦，赛事资料当中如果你读不通的，或觉得这个地方怎么突然间很唐突的出现一句话、哦、其实它一定是有它的意思，是我们没有翻准，或者是我们没有翻对啦。那当然做翻译的人非常辛苦，我不管是台湾的翻译者也好，或者是别人在翻的翻译者也好，我们毕竟不是同文同种，我们也不是英文母语的，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当时他们的习惯性用法是怎样，所以难免这个东西都是难免的。不过呢，当我们有疑问的时候，我觉得你拿英文本过来对照一下，那是会很有帮助的。但如果在这个地方你解释成、哦、他喝威士忌喝得很爽，是因为我知道赛斯很喜欢喝威士忌、白兰地那一类的酒啊、哦、好，然后他就问说，你们每个人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会尽量回答你然后他对比尔说呢，一次的约定、哦、不要说是、哦不要说不通人情，你比那些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出现，那包括了三个人，而有一个人是你不信任的、哦、有三个人跟他是四个，然后把安排忘记吧， 你不要想去安排他了、哦、他说这是一个很不舒服的职务，它的英文是 It is bed of nails， 那这里翻译是写成说这是一个钉子床，可是这个钉子床根本就跟前文后文没有关系，英文是直翻是这是一张钉子床啦，但是事实上赛斯意思是说呢，这个对你来讲是不舒服的职务啦，不要想去安排它啦、哦啊、有三个人，大概包括他是四个啦，那有一个是你不信任的人啦，所以这个职务是很不好受的、哦、所以当你自己掌握主要的事情的同时，你似乎是可以调整，但是不要退缩，因为退缩就成为弱者、哦然后似乎要适应、啊、这是一种不幸的含义、哦、就如果你要去适应的话，你就有不幸了、哦、你最好能够有主观、哦啊、你也不要想去安排了，因为安排的话、哦不会成功的，因为这是很难安排的事情。那赛斯说，我相信拖延两三天情况会改善、哦他说现在你们无法确定我的存在， 但是要确信我的知识，是对比尔讲说，你看不到我，可是你要相信我，我比你们有智慧了，而有信息的来源比较多一点了。那所以比尔跟他讲说，我从来就没有怀疑你比我们有知识啊，哈。他说这是事件的起因就是这样，他的背景就是这样子啊，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哎，那你们可以休息哈。然后呢，他对比尔说，你忘了全民公投吧，哈，并且看一眼在你书中抽屉后面已经你忘掉了一点资讯，就是当时你的分析是正确的。像这里的话，哈，我刚不是提到吗？你如果纯粹看他的翻译的话，你看不懂的，哈。什么叫忘了你的公投？刚才不是讲吗？这是一件很不好处理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涉及到三个人嘛。那三个人有一个人你不信任吗？啊，不是，三个人有一个人啊，对，你不信任。所以这种安排哈，就大家就是鸡同鸭讲，意见不合，你怎么安排都会变成钉子床那样的不好安排嘛。那既然是那么不好安排的话，就不要投票，因为投票的话他不是这样讲嘛，你不要想要适应他嘛，你不要想就是说用一个人数多的方式去取得主导。他要的是齁，你不要退缩，你不要成为弱者，在这件事情上齁，你不可以退缩，你要用你的主观，用你的判断。然后他这里提到说，你的判断是对的，你不信的话再去把抽屉打开，那抽屉后面有一个信息是之前给你的，那个不是之前给你，是你自己的分析，你的这分析是对的。好，然后下面一样的情况，他说呢，他是对约翰讲说，你的超级粉丝哈，那是 your stan 哈，那他翻译说你的斯坦，但是我觉得他是超级粉丝啊，你的超级粉丝呢，对于他已经有四个了哈，但是呢，他失掉了第五个，就是失掉五个粉丝了哈。我想这个会不会跟前面那个是有关的啦哈？在这里有更多的内容，跟先前的休息来对比，真心的走出房屋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比尔跟佩吉呢，不太特别想讨论上边提供的资讯，但是。表示这是有直接关系，意思是呢，比尔跟佩吉他们夫妻哈，不想讨论，赛斯所说的内容，他不想去谈到底为什么是三个人，然后不要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事情，那到底讲的是什么，他们不想讲啊。那我想应该有他们的隐私在内啦，所以他不想讲哈。不过他说。他跟真跟罗讲说，这些事情我不想讲，不过呢，这事情是有直接关系的哈。然后他说，关于明天的一些会议呢，这会应该是指他们的上课吧，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哈。比尔让真看了一页，在赛斯说话的时候，他涂鸦的铅笔画，还是以各种格式的方式呢画一些小头像，然后他告诉真。这些小图像哈是不快乐的，好，然后一会儿呢，赛斯就立刻又跳回来，他说：“你们正在摆脱你们的本质上的毛病，好，然后你桌子右边抽屉下方啊，最后面还包含了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一些资讯，一张带有名字跟位置的卡片。”那毕业问他说：“你知道名字跟地址吗？”好。那他就直接讲，他说我知道啊，叫辛辛那提啊，跟辛那提有连接啊，然后跟账户跟去取款有关啊，然后跟流动性有关啊，他这里是 circulated 的，翻译成原型是不对的，应该是跟流动有关啊。所以比尔问他说，你的意思是跟 circulated 有关，还是呢跟 Sears 是美国的一家百货公司啦，还有蒙哥马利也是一家美国的百货公司，他的意思是他是跟流通有关还是跟流行有关啦。好，那赛斯的说法是说跟流通有关， something that is circulated 就是跟流通有关，所以他讲的意思是说 他不是在跟比尔讲说叫他去看吗？他之前不是有婚析吗？这个婚析本身连名字连状况都有了嘛，那这些呢你的资料当中你的分析是正确的，在右抽屉的右边的上方的下方那已经有地址跟名字，好，那跟流通有关，我不晓得赛斯试图告诉他什么啦，或许跟流通有关的话，金钱的存起就跟流通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这个人会在账户当中会取一些金钱出去，我猜是这样的，但是因为这里也没有特别的说明了哈。所以在这个之后呢，比尔跟佩吉跟赛斯讨论了一些明确的问题，然后呢都没有记录了，然后呢比尔几乎没有说辛辛那提那个事情，好，然后最后加二牛就结束了。所以我猜哈，辛辛那提那件事情不是比尔跟佩吉叫他哥我不想谈吗？可是这里赛斯有大概谈了一下啊，但是谈呢，因为他只是谈表面的，所以一般人听不懂，可是他们听懂了。那赛斯跟他讲说，你看到前面不是跟他讲说你不要用投票的啦，好，而且这些资料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哈，然后呢是在你的抽屉里面你就有那些资讯了，那甚至于清清楚楚跟他讲说抽屉里面的下方最后面的那个地方有一张名片，而这张名片跟账户的存起是有关的，跟起管摊是有关的，然后跟流通是有关的。只是比尔问他说什么是流通啊，是流行吗？是跟稀有史有关吗？大概他们最近有去买东西还是什么意思？所以赛斯提到跟流通有关的话，比尔跟佩吉马上就懂赛斯在谈的是什么，可是他不想谈，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情况，那所以课程就结束了哈。那我想我们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因为现在也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了。我以为我们今天是可以谈456节，那我也大概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456节的内容，但是现在时间已经晚了，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那我在此向大家问好，然后送上我的祝福，那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